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51面最后一行，251面最后一行。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这是第十三光明无量云。再接着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十四促光安乐云。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章这个两院合起来的这一章是24章48院这一章里面呢，具足二院，千万亿倍以上这是第十三光明无量院。若有众生以下呢，是第十四粗光安乐园。第十三与第十五，十五是寿命无量，净饮称为摄法身缘，以其摄法身成就也。净饮是隋朝慧远法师晋宗初祖的东晋时候庐山慧远大师依无量寿经建第一个念佛堂，有123个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在一起修这个法门，很成功这123个个个成就殊胜无比净土宗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称为净土宗的初祖隋朝这一位法师也叫慧远，名字完全相同所以在历史上呢，我们就称这净饮寺的，净饮寺的寺庙的名称，净饮寺的慧远法师称为小慧远小慧远给无量寿经有注解，他注的本子是用康僧铠的本子，在中国很流通很广大家读无量寿经读注解几乎都看他的那么这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云公称为摄法身缘为什么呢？因为他摄法身成就第十三光明无量第十五是寿命无量，所以一般人称阿弥陀佛 无量光佛，无量寿佛。光代表智慧，寿代表福报啊，所以福慧双修啊，修到圆满，这就成佛了啊！阿弥陀佛是代表智慧跟福报啊，都圆满了啊，显示圆满的化身成就啊，在相上显示了。法身前面我们学过啊，我们知道法身没有相啊，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没有物质现象啊，连自然现象都说不上啊，但是它能生万法啊，佛门里称法身，在哲学里面称本体啊，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可是哲学里头没有佛法讲得这么清楚啊。这是方东美先生称大乘佛法啊为高等哲学啊，当年他把这个介绍给我的时候说，佛经是全世界，这叫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他是这样介绍给我的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它还是科学的最高峰啊。那么讲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缘起，生命的缘起，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啊，他们研究得到的结论，观察到的结果，越来越跟大乘接近了啊，特别是近代的量子力学啊，在佛法的什么呢，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阿赖耶啊，就是他说的量子力学啊，非常非常接近。那么法身在一个修行人证得圆满的果位，也就是光明跟寿命啊，这是有形象的法身啊，法身其实没有形象啊，那么这个身我们也称它为法身啊，大乘教里面所谓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称为法身菩萨，也可以称为佛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化身菩萨就是佛啊。真觉，这是日本啊古代的一位法师，也是净宗的一位大德啊，他对无量寿经有注解，这个注解名字叫真觉。这以此二愿呢，也是讲第十三跟十五啊，跟净严大师讲的是一个意思啊。为真报身之德，又为此光寿无量二愿，为方便法身大悲之本啊，确实在大乘教里面称为报身啊，方便法身 这化身有了形象了。啊，化身跟其他的身相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就是所有的现象啊，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都是有生灭的啊，有生有灭啊，物质的现象这个生灭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啊，这我们的身体，这是物质啊，物质里头有精神，物质有生命，精神没有生命啊，肉体不在了，精神还在啊，我们一般人叫灵魂，他在呀，啊，这本书里面所写的凯撒军团东征中国殖民啊，这是最近的事情啊，写的是什么呢？你看看2100年前罗马帝国的时代啊，凯撒大帝派了个军团10万多人侵略中国这个事情没成功啊，因为长途的行军那时候没交通工具啊，他们这一支军团1/3是骑兵，1/3是步兵，骑兵要照顾步兵啊，所以也不能走得太快，从罗马走到中国，你想想看啊，到了中国边疆，就是现在的新疆，走了1年2个月，我们估计大概也死了不少人啊，当时罗马帝国的军队在欧洲称霸了啊，最强盛的这么大的一个军团啊，可是我们中国兵法里面讲骄兵必败，他骄傲啊，没把中国人看得起啊，认为中国人个子也小啊，体力各方面都不如他啊，所以在新疆跟中国人打了一仗啊，没想到中国人会布阵啊，用方阵用布阵，这一仗打的时候他就死了9000多人，士气就大幅度的摔下去了，想想征服中国不容易了，一仗打的时候就死了9000，后头又没有补充的兵员，所以他们一路进一路也打啊，也有胜也有败，到河西走廊的时候只剩下几千人了啊，对于征服中国完全失望了，回去也回不去了啊，那么远的路，以后全军覆没啊，最后的时候剩下的几百人的时候自杀了啊，也不容易，汉朝对他们招安让他们投降，他们不肯投降全部死了啊，在我们现在的甘肃，你看2100年前死在那个地方，现在灵魂很活跃啊，把当年这些故事都说出来了，就写成这本书。怎么说出来呢？就附在当地一个妇女的身上 啊，这个妇女没有文化，就没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哎，讲的一口意大利话，啊，人家也听不懂，啊，但他有翻译，啊，找到我们外语学校的教授，啊，教意大利话的教授，请了两位教授到他那去访问，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于是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想到，你看，啊，肉体死了2100年，灵魂现在还在作祟。啊，很活跃。啊，这说明人没有死啊。啊，死了以后才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他们这个鬼魂生活得非常辛苦啊，回也回不去啊。中国边界有护法神，不准他们离开啊。很难得，他讲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位菩萨，这菩萨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帮助他救济他们啊！菩萨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啊！菩萨告诉他们：“中国不是你们的地方，你们来干什么？”啊，这一句话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呢？连打仗侵占到的。这些土地都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有的不该是你地方啊！你再强的军事也夺不去，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过去跟日本打仗打了8年，日本人可惜没听到这句话，在中国不是日本的，打了8年还要投降，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会错的，啊。那么灵魂是自己，啊，他在六道里头轮回呀，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灵魂什么事情呢？他在迷的状况，他没觉悟。如果觉悟了啊。就不叫灵魂了，啊，叫它做灵性，那是自己，啊，灵性才是自己，啊，灵魂是迷惑的自己，没觉悟，啊，所以佛法里头这个，给他这些名称，啊，知道他是在哪一个阶段，啊，到什么样的程度。化身是完全觉悟的啊，完全觉悟的。中国佛法里头，大乘佛法称它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时候叫化身啊。见性之后，他不再六道，他也不再十法界。他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啊，这个十报庄严土啊，也称他做一真法界，这真的。换一句话说，六道十法界不是真的。永嘉大师说得好，这唐朝人啊，他有一篇《正道歌》，流传于世。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 觉后空空无大千，六道十法界了，就像做梦，梦中境界一样。你不能说他没有，你也不能说他有。迷的时候有，觉悟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这叫凡夫啊。四圣法界叫外凡，六道叫内凡，内外是用六道做界限啊，他总是凡夫，他没觉悟啊。这个外凡比内凡呢是觉悟了，他们觉悟不彻底啊，还有迷，不是圆满的彻觉悟啊。圆满的觉悟十法界就没有啊，就到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的现象，四十八愿所说的就是啊，这个法这个里面呢，真的看不到生灭的现象，不但在物质上看不见，精神上也看不见。所以人生到这个地方就永远不老啊，这个地方人是化身的，他不是胎生的啊，莲花化身啊，莲花从哪里来的？感应来的啊。这个里头这个原理原则我们也一定要掌握到啊，那就是佛在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地清净啊，莲花是清净的相，清净心现前呢，你就见到莲花了，它自然有的啊。人在莲花里面化身啊，生出了那个样子，就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的啊，说的是三十二种相啊，所谓是大人之相啊，我们中国人叫贵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古大德著述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是什么？这是世尊在世当年印度人心目当中啊所向往的啊这种相好啊。佛是顺着大家常识能够理解的啊，这样说出来这方便说啊。实际上的相好，佛就是说出来了，我们也无法体会啊。大乘教里面有修讲啊，报身如来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换一句话说，在他的体质相貌啊举止，你找不到丝毫的缺点，它是圆满的相。那佛在这一部经上告诉我们的，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也就是说它有等级的啊。无论什么等级啊，最低的等级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相貌也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这为什么？我们在大乘教里面只看到经典里面所说的佛佛道同 菩萨跟佛都不同啊，只有佛佛道同啊。为什么呢？这相怎么来的？相也是心想出来的。人心不同啊，过如其面呢，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一句话啊。人的相貌为什么不一样？他念头不一样，是相貌不一样。什么样的念头就长出什么样的相貌啊。所以相随心转，就这个道理啊。相貌会变啊，随着你念头变。那佛的相貌完全相同，就是佛的念头相同。佛什么念头？佛没有念头。佛动念头的时候，只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这念头相同。啊，他没有第二个念头，所以他相貌相同。菩萨会有第二个念头啊，所以菩萨还有起心动念呢，他没有分别执着啊，他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不一样了啊。佛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是相同的啊。这个道理我们能够理解啊，修行修到究竟圆满的境界啊，就是执着放下了，不再有执着的这种念头了啊，分别放下了，起心动念放下了。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啊，通通放下了。所以这个时候念相同，当然相貌相同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也都相同。为什么呢？没有一样不是心现实变的啊，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些原理原则我们明白了，理解了啊，不再怀疑了啊。经典上的介绍啊，我们就会生欢喜心啊，对我们的修学是很大的鼓舞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勉励我们的话。啊，寿命无量是真的无量啊，他是往生到这个地方是有为的无量啊，通过修学最后证得的是无为的无量，他没有生死啊。那我们现在知道，像华严经所说的圆教大乘啊，也叫一佛乘什么样的戒位证得呢啊，这发生呢，此地讲的这方便法身啊，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啊。也就是说，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证得了啊。所以你要说是修行人什么时候证得，没一定，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证得 凡夫正德发生，就是成佛。实际上是一念之间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做了实现，做了个样子。他在毗波罗树下修定，所谓夜读明心，豁然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这棵树啊，以后就被人称为菩提树。菩提树下开悟的，这个时候他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了一辈子，49岁圆寂，79岁圆寂的，所以教学49年。古圣先贤的教学时间最长的是释迦牟尼佛。在中国我们孔老夫子教学实际上只是5年的。孔子周游列国，列国的诸侯对他很尊敬，没有一个人用他，所以他就放弃了，回家去教学。那一年孔子68岁，他73岁走的，所以只教了5年呢。我们看世界上这些宗教，穆罕默德教了27年，耶稣教学3年，那是被人害死了。更早的摩西，教学大概也是20多年。都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但是宗教里面的教学都说经典是上天传下来的，跟释迦牟尼佛完全不一样。善释迦牟尼佛是自己开悟的，开悟之后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智慧呀，那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是佛法跟宗教讲的完全不相同。宗教里头没这种说法，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承认，所有众生，都有跟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相好，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现的人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会有差别呢？释迦牟尼佛讲了一句话，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把我们的毛病说穿了。我们有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所以你自性里头，也就是你真心里面的智慧，德能向好不能现前了。 这些烦恼，烦恼习气把它障碍住了。只要你能把烦恼习气放下，你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现前，你跟佛没有两样啊。所以世尊教学，他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错，真话。不但我们人，每个人本来是佛，连畜生、蚊虫、蚂蚁本来都是佛，连这个恶鬼道、地狱道没有不是的，通通都是啊。只是他有执着，他有分别，他有起心动念，所以他不能真的。那么佛法的修行。84000法门，我们也就明白了。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径虽多，原理只有一个，放下。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放下执着，要放下分别。要放下起心动念真的放下了放下执着，佛法的名词叫阿罗汉，你就证得阿罗汉的果位了。阿罗汉没执着，放下分别呢，你就是菩萨了，升了一级了，最后把起心动念放下了，那你就成佛了，叫佛陀了。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在佛的教学里面是三个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佛陀好像我们现在博士学位，菩萨好像是硕士学位，阿罗汉是学士学位，这是三个学位的名称与宗教什么神仙不相干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你要问我现在学佛，我什么时候成佛，你别问别人，就问你自己，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时候愿意放下，什么时候就成就了放不下呢，放不下再搞六道轮回这是佛菩萨给我们说的，放不下就继续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苦我们想放下，就他真放不下了，这什么原因呢？这叫习气，习气很可怕了。孔子说过他给我们讲这个习气他说习惯。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不知不觉你染上了习气了就变成你习惯了这个习惯，习气里头有善有恶染上善的习气，在六道里头，这三善道的果报；染上恶的习气，那就是三恶道的果报。 教育也就从这里兴起来的。为什么要教啊？如果不教，会越燃越深，不容易回头啊！啊，我们今天的毛病就是不善的习气太多了，太严重了，回不了头了。麻烦在这个地方啊！所谓少成入天性，习惯成自然。这教从什么时候教？从小时候教。啊，习惯已经养成了，不好教了。啊，已经养成了。古人也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是本性难移。”他那不是本性，习性。啊，这个习性难移，啊，他已经成自然了，成习惯了。啊，那么这个养院，你看寿命无量，啊，光明无量，是我们自信本有的。啊，光明是我们的智慧，本有的智慧，寿命是我们本有的德能啊，都是无量的。啊，那现在还是无量。啊，你看身体虽然死，灵性不灭，还是无量的。这寿命是无量的。啊，如何能叫我们身体也无量寿？能做得到吗？能。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做到了，凡是生到十报庄严土的人也都做到了。做到的原因是什么？啊，符合科学的精神。啊，为什么会有生命？你的念头有生命啊！你看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个念头就生了。如果你念头止住不灭了，无量寿就得到了。啊，那我们就晓得了吗？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在他们的意念当中不再有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是生灭的现象，念头就生灭，所以外面境界就跟着你生灭。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呢，那境界它也就止住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老，啊，他也不生病，啊，永远是那个样子。不但身体是这样的，啊，容貌是这样的，永远不变。他所居住的地方，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也是永远不变，啊，树木都常青。啊，没有春夏秋冬。啊，都是永恒不变的。为什么？因为他生灭的念头断掉了。啊，这就是大乘教上所讲的一切法了，是心现实变的。啊，能够现象的是我们的真心。现的相，这个相里面千变万化呢，那是实，实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这些东西。啊，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放下的时候，它就永恒不变了。啊，所现的相永恒不变，那叫无量寿啊。 啊，所以无量寿跟无量光啊，这是这一点都不假了。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德了。啊，为什么？诸佛菩萨他出现在这个世间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业力，不来不行，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们是自由自在，他不是业力，他是愿力。啊，他到这个世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来的。乐从哪里来？乐从觉悟来的。所以苦乐是果报啊，迷悟是因啊。啊，所以佛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我们一觉悟了，就离苦得乐。那佛用什么方法教学？啊，不是其他的方法了，啊，正正规规教学的方法，把宇宙万法的真相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啊，所以这是教育。佛不以神通教众生，啊，他用教学的方法帮助众生自己开悟。啊，前面讲的五种神通，是我们的本能，啊，自性里头的本能。可以恢复啊，放下分别执着就恢复了一半了啊，这种能力都是我们非常向往的，非常想我应该也有啊，你本来有，只是你现在有障碍，障碍除掉，这个能力就恢复了，智慧也恢复了，相好都是自自然然恢复了。啊，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注解，啊，盖无量寿，这数穷三际，啊，这从时间上来说的，过去、现在、未来。佛身常住啊，众生有依啊，佛他教我们呢，好老师啊，啊，老师是无量寿，为什么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常住呢？啊，这的众生有缘才行啊！啊，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众生。啊，他到这个世间来，这个世间的人啊，要跟他有缘分。这缘是什么呢？你对他能真正相信，对他的教诲行持能理解，然后能依照他的教诲去修行，这才能证果，他就来了。啊，那么我们也很想啊，很想佛来教我们。佛为什么不来？你那个想不是真的，所以他不来。 如果你真的想他，他就来了。为什么说我们的想不真呢？我们这个想的里面夹杂着有疑惑，可能我们自己不知道，佛看得很清楚。我们夹杂很多妄念在里面，这个我们知道。夹杂什么？贪嗔痴慢、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夹杂这个东西在里头。这个我们知道，夹杂着疑惑，我们不知道。因此，我们对佛、对于经教、对于自己，都丧失了信心。佛就不来了，来了什么？来了没用啊！你虽然想他，你对他不尊重，对他不尊重，就是对自己不尊重，因为自他不二。对自己不尊重，你怎么会成就？换一句话说，你怎么能转得过来？这是要做一个转变。你不承认你自己是佛，你就成不了佛。我们在中国过去看到一个好榜样。好例子，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这大家都知道啊。能大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可是他的悟性很高。年轻时候他是樵夫，所以生活很苦啊，比农民还苦啊。农民还有块土地好耕种啊，他连一块土地也没有。每天上山砍柴，卖了柴再买一点米，买一点食物回家供养他的母亲。一天不工作，一天就没饭吃。你说多可怜。有一天他卖柴，客栈买他柴。就像旅店呢。有一个客人在房间里面念《金刚经》。他从他窗口过，那个时候橱窗是纸糊的，没有玻璃，所以里面念经，外头可以听见。他在外面听的时候，听得很有味道，他听懂了。等他念经停下来之后，他就进门呢去访问一下，问人家你刚才念的什么东西？念得真好。客人感到很惊讶，怎么会有卖柴的樵夫，他怎么会听得懂金刚经？而且听的时候他把他听的意思跟他讲出来，这个念经人感到惊讶，觉得这个人很有根性，劝他去亲近五祖仁和尚，到黄梅去学习。那他家穷啊，这个人也真好心，给了他10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也有旁边有几个善行人士，大家都愿意帮助他照顾他的母亲。你放心，你等你到黄梅去学习， 啊，你看他在黄梅住了八个月，五祖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就传给他了，那真开悟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与认识字没关系，与有没有念过经、听过讲也没关系，只要你肯放下。啊，这能大师怎么开悟的？啊，听五祖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大意，大概讲三分之一，他就明白了。彻底放下了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起放下，他成佛了啊，所以五祖的衣钵就传给他了啊。我们难在迷得太深，很想放下就是放不下，就麻烦在这里啊，所以不容易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么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而这一篇，这就是第六品啊，也叫第六章也可以。这一章里面讲的四十八愿，这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世尊为我们转述啊，这个里面的经文是阿弥陀佛说的，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其他的这个文是释迦牟尼佛的介绍，这是引用阿弥陀佛的原话。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实际的状况啊。所以极乐世界，佛常住，佛无量寿啊，众生也无量寿啊。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啊，无量光则横遍十方，德用周遍，摄化无尽呐！啊，光明是智慧、智德啊，无量寿是信德。啊，所以佛光遍照啊！啊，心地清净的人都能够接受得到。啊，清净心没障碍啊。故大悲方便为本，报身之实德也。啊，这是佛在十报图里面所现的身。啊，十报图虽然都是明心见性的，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从习气后波分51个等级啊，这个41个等级啊，41位法身大师啊，这带着无名后波不相同啊，所以他也有感啊。那么长寂光里面佛就有印 啊，常寂光是妙觉位呀。啊，妙觉位的佛了，他会在十八陀现身。现什么身呢？现与这些化身菩萨同等级的身。比如说初住菩萨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初住身，那很谈得来啊，啊，程度相等啊。那他初地菩萨呢？那他看到阿弥陀佛就是初地身。啊，自己是什么样的等级，在那里看到阿弥陀佛，等级跟他相同，就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这个要懂得了，啊，但是相貌完全相同，啊，也就是说，相好，啊，相好完全相同，可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虽然相同，清晰度不相同，越往上面的地位就越清晰。啊，越往下面呢，好像有一点模糊。啊，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凡夫粗心大意，看不出来。啊，那心地清净到极处的时候，他看得出来。啊，确实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一定要证得究竟圆满。啊，要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啊。大慈大悲都是属于自信的心得。啊，慈悲我们一般都可以用爱这个字来解释。大悲心是爱，大慈也是爱。不过它作用不一样。悲心是怜悯众生之苦。啊，慈是帮助众生得乐，啊，这是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是慈。为什么教化他？怜悯他太苦了，啊，他迷得太深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想到啊，这个佛法里面呢所说字字句句。确实它有无量意思在里面。故知愿中啊，自是光寿无量，是为一切众生悉皆光寿无量。啊，这是真的。啊，学佛尤其是修净土不可以不知道。啊，一定要常常想到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完全相等平等的，啊，佛有我们都有，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能够证得，我们到极乐世界就全证得了。啊，为什么证得？阿弥陀佛说得很好，是他过去无界修行，把修行的功德回向给我们。我们生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四十八愿，这就是他的愿心愿力加持到我们身上，我们确实能得到真实的受用。道理在此地啊，不是口说的，真的加持到了。 光明加持我们，我们的智慧增长。啊，寿命加持我们，我们的精神饱满，法喜充满。又往生论说，三种庄严入一法具，一法具者为清净具，即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三种庄严，四十八愿中，极乐一真种种殊胜庄严也。入一法具，则全归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一段在净宗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段的教诲。啊，三种庄严，往生论里面讲，西方极乐世界佛庄严。啊，这是指阿弥陀佛，老师庄严，菩萨庄严，菩萨是学生。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很单纯，不像我们地球上这个社会这么复杂。西方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像是一个学校一样。啊，他没有政府，他也没有国家，他没有国王，啊，也没有大臣，也没有什么县市长，没有，西方世界都没有，啊，只有老师跟学生。那第三个庄严是国土庄严，就是居住的环境。啊，这三种庄严呢？啊，三种庄严入一法具，啊，一法具是什么呢？是清净具。啊，实在讲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啊，此地这是祖师给我们解释的，这一法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诸位要记住，不是有为法身，有为法身是你在西方极乐世界见到的，无为法身见不到，但是有为的法身是从无为法身来的。啊，那就说是有为无为是不二的，是一不是二。啊，底下接着说，三种庄严，四十八愿中，极乐一真种种殊胜庄严也。这三种庄严全部都包括了。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若一法具，则全归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实际上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全归弥陀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名号这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学佛不能说不精进，不能说不用功，为什么不能成就？就是把南无两个字忘掉了，口里会念南无什么意思不知道， 所以不能成就。啊，在这些地方呢，我们会常常想到印光大师的话。啊，印光大师一生教导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沉静，真诚恭敬啊，里面真诚呢，表现在外面是恭敬啊，这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二分沉静得二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无论是事法跟佛法，你学习你得到多少跟老师不相关，跟你课程也不相关，跟你的沉静心相关。你有几分沉静心，你就得到几分。那么就是沉静。我们念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真有沉静心啊。认真一反省，我们自己就晓得了，为什么念这句名号，一天到晚念，没有效果，白念了。啊，没有沉静心，每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没用处。啊，古人说得好，叫口念弥陀，心散乱。没沉静心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对沉静两个字非常重视啊。从小孩出生就开始教啊，啊，婴儿还不会说话，但是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他在那里观察，他在学习，啊，所以做父母的，啊，凡是跟小孩接触的一些大人，都要把恭敬的态度要做出来给他看。啊，所以从前在中国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啊，享国最久的周朝，周朝享国867年，在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啊，最短命的是秦朝，秦始皇传20，寿5年就亡国，啊，这在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朝代，15年，啊，你看周朝867年，啊，我们看看周朝的典章制度就晓得了，啊，他培养太子，培养接班人，沉静到极处啊！周朝开国的时候，这个好母亲呢，周文王的母亲，太任了，啊，怀孕的时候。就是怀文王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啊，目不施卧色，啊，不善的这些事情他不看呐，耳不闻淫声，口不出傲言。 啊，怀孕期间的时候，他就非常谨慎了。啊，言行举止都是端庄，他影响胎儿。啊，要给他纯善纯净的感受，不能有这个有邪念，有这个恶念，不可以。小孩出生之后，跟这个小孩接触的人都要端庄，都要有礼啊，让小孩看到啊。周武王过世的时候，他的儿子成王就是才10岁啊，还不完全懂事啊。你看周朝的时候就立三老三公啊，啊，太保、太傅、太师，这是三个老师啊。太保是教这个这个还好没有登基的小王啊，太子啊，啊，管他的身体健康、身心健康，太保是管这个的。换一句话说，管他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那太傅是管道伦理道德的。啊，太师是教他知识的，啊，教他学术、教他知识的，三个老师。啊，都了不起啊！啊，太保少公，太傅周公，啊，太师呢姜太公，那三个好老师啊。除了这三个老师之外，啊，还要有三个教练，三个教练是跟太子生活在一起，就是老师教的，是不是真的做了？啊，跟他生活在一起。啊，这三个人叫少保、少傅、少司。啊，一直帮助他成年是20岁。啊，这样教他了。所以这些这个那个时候国家领导人呢都变成圣人了。他接受的是圣贤教育嘛？啊，对于这个小孩教导，这无微不至啊！啊，让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人。啊，邪恶不能让他看见。啊，周朝传下来的以后。每一个朝代都是依法炮制，但是没有周那样的沉静，所以后代帝王就比不上周家。啊，周家能享国800多年，靠什么？靠教育。啊，圣贤教育。啊，中国人对中国传统不能不认识啊！啊，现在中国人对于传统的认知啊，比不上外国，啊，外国比我们认识的多，啊，尤其现在中国渐渐的强大了，崛起了，所以对中国精跟实，外国人研究就越来越多了。啊，这是个好现象。啊，希望中国，这也就是像汤恩比所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国人文化的世纪，是中国人圣贤教育的世纪。啊，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安定和平。 啊，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这种征兆了，啊，很难得。故真解云，下面哈，我们接着看。若月佛所证，啊，这就阿弥陀佛他所证得的，这四十八愿皆如广受法身。总的来说，就是广受法身呐。啊，不但同摄了四十八愿。可以同摄了诸佛刹土，一真庄严呐！盖为极乐一真，直是弥陀化身之流现也。这个可以这么说，这也是事实真相。那我们知道，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所感，妙觉如来当然有应嘛。啊，妙觉是无为化身呐，应的时候就方便化身出现了。啊，出现是什么样的身呢？那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我就是以这一句话啊，我跟诸位介绍的啊，每一个人在极乐世界见的阿弥陀佛跟自己平等的身啊，随心应量，佛没有什么特别要现什么身，他没起心动念啊，完全是感应。我们是等觉见到的佛是等觉，我们是实地见到佛是实地，我们是初住见到佛是初住。啊，那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那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通通都变成初住的这个级别啊，阿惟越致最低是初住啊，啊，最高的是七地啊，这是把这个凡圣同居土里面的待业往生的人，阿弥陀佛的愿力把它提升起来了，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第一德啊，设方诸佛刹土里没这个事情，只有极乐世界特别啊，这一愿才普度一切众生呐、啊，让一切众生都成正觉啊，就是前面我们都有必成正觉愿啊，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地方。啊，故四十八愿全显发生。若论度生呢，真解有余，又以摄生，则愿愿皆为众生，故云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每一愿都是为帮助众生一生证得圆满而建立的 啊，这些愿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要知道，前面一品说过啊，他发心啊，要普度一切苦难众生，希望这些众生呢，都能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特别着重这个圆满成就。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奖励他了，赞叹他了，这个发心啊，太了不起了，没有一丝毫念头是为自己，没有自己啊，只是一心一意帮助众生圆满成佛，那这还得了吗？啊，所以世间自在王佛给他介绍，十方诸佛刹土如来，他们是怎么修的，怎么成就的？啊，这是一个好的榜样啊！啊，你要想成就啊，你不能不去看那些成就的人。啊，看他们的事业。啊，不但介绍给他了，而且还带他圣地考察。啊，去看看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啊，亲自去看，你看人家这个世界哪个地方值得学习的，啊，记住哪个地方需要改革的，啊，也记住，啊，看了多少诸佛刹土呢？一切诸佛刹土全都看到了，一个都没漏掉。你看我们这个地球他也来看过了，啊，那这四十八愿就是他的总结，他的这个观察考察啊，得的一个结论，这些结论在西方极乐世界全部兑现了，啊，他后头有一句，若不二者不成正觉，如果没有兑现他就不成佛啊。那么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全部兑现了啊，这跟我们中国人古人也是这个意思啊。要想把自己工作做好，一定向古人学习啊，古今都要学习啊，看看别人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善的好的要学它啊，不善的不好的也要知道，自己要留意避免他的过失啊，就帮他改正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一切诸佛世界里面的好的地方优点呢，他通通都有；诸佛刹土缺点，他完全没有。这样的世界值得我们学习了。啊，我们今天从自己做人，啊，修身， 啊，从自己做人，从自己治家。啊，从自己工作，如何都能做到尽善尽美。不学习不行啊，都要好好学习啊。啊，要认真去学习。啊，到哪里学呢？一切事，一切处，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是我们的学处。啊，真肯虚心，用沉静的心，你天天长学问，你天天消业障啊，你怎么会不快乐啊？你天天法喜充满了，我说天天有进步嘛。啊，你说你的生活都有价值，都有意义。啊，这一天你没有白过。啊，古人真有学习的方法。啊，有学习的智慧。有学习的经验，有学习的效果，值得我们去发。啊，今天我们居住这个地球，遭遇有史以来空前的灾难，啊，社会混乱不安。啊，地球灾变频繁，啊，我也听说有些人谈到要改革，怎么改呀？我的看法，越改越乱。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人心的身上。欣赏不是出在别的地方啊，人心不能回头，不能端正啊，再好的法都没用啊。古人的法，早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周礼啊，十三经里面的周礼，周公定的，周朝的宪法了啊。方东美先生对这部书赞叹备至，给我讲了很多遍，叫我看看。我对政治没兴趣，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看他。啊，三礼里头，我只看了《礼记》，啊，《周礼》《仪礼》没有涉猎。他告诉我，他说这一部书啊，太好了，啊，在古今治国的这个大典里面，他可以说是第一。啊，这方老师的话。他说，如果周朝后代的子孙世世代代都遵照这一部这个法典来治国的话，他说现在还是周朝。啊，可是我学佛了，对这没兴趣了。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不想在这个世界搞这些把戏了，啊，不想干这个事情，啊，但是我知道，老师说好一定是有道理的，啊，老师不会欺骗我们，啊，可惜周幽王完全背叛了祖宗的教诲，所以他亡国了。 啊，周王在秦始皇。啊，可是秦始皇不用道德仁义，啊，他完全用法治。商鞅提供他的法治，15年亡国。啊，这值得我们深思的。啊，中国传统是以道德仁义来治国。啊，周家的法，我相信是很好，因为我看的就当中这小小的这一段，他怎样培养太子，真用心呢，真不容易啊。啊，所以末代皇帝都是违背祖宗的教诲，啊，违背祖宗所定的这些法，这些规章，啊，他才会亡国。啊，他要是依据祖宗的惩罚，啊，认真的去做，人民不愿意造反呐。啊，人民造反是你逼他逼得不得已啊，他才造反呢。人民能忍受的，他都愿意忍受啊，都不愿意造反呢。这是人之常情啊，咱一定要懂得。啊，逼到不能忍受的时候，那没法子了。啊，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这就是取法于古人。你看，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也是取法于古人。啊，取法于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这同一个道理，不是自己在家里想出来的。啊，师弟去观摩，去考察。又云夜夜誓愿为众生故，啊，这句话也非常之好。如是48愿，互摄互融，不可思议。啊，这句话里的意思就是这48愿，48条，每一愿都圆满具足，其他的47愿。运运皆是啊，华严经上讲的一多不二啊，啊，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它不是运运是独立的，它不是，它是互相融通的啊，像灯光一样，48盏灯啊，光光互入啊，每一个地方光明，通通都是48盏灯光明都在这里，任何一点都具足48，啊，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完全自信的光明。底下一段说，此愿意为，这是念老的开始。我法藏成佛时，愿我智光明无量无边，普照十方一切净慧国土，诸佛世界里面情况差别很大， 我们在《华严经》上，《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啊，这两品里面看到，啊，世界无量无边的，像娑婆世界这种情况的很多。啊，这个里头有净土，有秽土。啊，我们讲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啊，这个教区很大。啊，释迦牟尼佛在不在呢？在。在我们地球上视线呢灭度了。啊，在许多星球上他都还在。啊，他的教区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前面我们都学过。啊，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话说，包括多少个银河系，我们用银河系做单位。啊，经上告诉我们，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里面有净土有秽土啊，六道是秽土，六道上面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个地方是净土啊？为什么呢？那上面那四个境界里头是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所有问题都从分别执着里头来的。分别执着放下了，你说这个世界多和谐啊，人民多快乐。啊，这是净土啊！如果再把无明放下，啊，无明就是起心动念，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六根对外面的境界，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了，那十法界就没有了。啊，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就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没有两样啊！啊，十宝土是一样的，十法界不一样，每一个佛国度十法界都不相同。啊，所以《华严经》里面讲这些。这些都是现在讲的哲学跟科学啊，非常难得近代这些科学家佛所讲的这些境界很多被他们掌握到了啊，而且用科学仪器侦测到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菩萨他们没有用这些科学仪器，他们完全用禅定的功夫。啊，入甚深禅定，突破空间维次，他看到了，所以禅定里面看到的境界，限量境界。啊，他不是猜想。不是推测啊，他是直接接触到的啊，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亲身接触到，所以比用科学仪器还要真实啊。科学仪器总而言之你没有直接接触到啊，所以佛是直接接触到啊。你们讲宏观宇宙 啊，这是物理学上。现在是向两个极端发展，宏观讲宇宙，啊，观察到宇宙，这些科学家报告里头告诉我们，啊，科学仪器所能探测到的，只是整个宇宙的10%，啊，还有90%的宇宙它是不见了。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我们很欢喜。为什么呢？他那个90%不见了，我们知道到哪里去了，他还不晓得。啊，修学大乘的同学应该很清楚，很明白。哎，你看华严经上讲的，41位菩萨居报土，这个报土被科学家看到了，真了不起啊！啊，是报庄严土啊！啊，他看到了，他也没办法去。等觉再提升到妙觉位，就入常寂光了，就不见了。啊，常寂光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啊，那是真如自性啊，回归自性了。啊，这就不见了。啊，虽然不见了，回归自性了。众生有感，他有应。啊，他用什么方法应呢？那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他自己决定没有意思。啊，他要有意思的话，他就堕落了，他就回不了极光了。啊，这个我们懂啊。啊，我们把这个信息告诉科学家了。啊，让他再去研究去。讲到微观世界，啊，讲量子，啊，讲量子力学，啊，这讲到佛家的阿赖耶，宇宙缘起从哪来的？从自性来的。你看，最后还回归自性，这是一个很大的循环，还回归自性。啊，妙觉就回归自性了，啊，等觉就接近了，妙觉回归了。佛法里讲得清楚啊，啊，宇宙怎么诞生的？啊，这精神物质现象怎么诞生的？科学家已经提出来说，无中生有。啊，这一句话我们也能理解。啊，佛告诉我们，他的诞生是一念不觉，自性就变现出一个妄的心，啊，真心啊就变成一个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宇宙从这发生的。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震动。现在科学讲的弦定律就是这个事情啊，是从一念不觉啊，一念不觉就产生三细相啊，这个是动震动，这是业相，阿赖耶的业相啊，从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产生一个转向啊，转向就是摩那识啊，这精神现象啊，我们讲的这个无蕴里头受想行识，从受想行识呢就变成物质现象，就是色相啊，色受想行识，所以量子里面发现就量子，就是小光子， 这个小光子非常微小，它具足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具足这五种现象。啊，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啊，色是物质现象，物质跟精神同时发生的。啊，这个被量子科学家发现了，是很可喜的现象啊！啊，所以我们从科学这些年来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20年、30年之后，佛教不再是宗教了，啊，是什么呢？高等科学。啊，我们今天把这些信息传递给科学家。啊，跟佛讲的时候越来越接近，啊，就这个源头，你们没讲清楚，佛经上讲的清楚，啊，不识无中生有，啊，看到好像是无中生有，它不是无，啊，自信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啊，说有无都不是真的。啊，那么科学家将来学佛了，都成为佛弟子了，我相信他们成就会很快，啊，很快，他只要能把分别执着妄想放下，他就成佛了。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科学家也是佛，他是众生，他本来是佛。啊，他现在用科学仪器，用数学来推理，啊，没有把分别执着放下，啊，所以他没有得到真实受用。啊，如果分别执着放下，他就证阿罗汉、证菩萨的果位。啊，他把起心动念放下，他就证佛的果位。啊，那么他所看到的十报图，他就会得十报图的利益了，他真享受到了。现在看到他享受不到，啊，放下妄想分别执，他就享受到了。所以妄习是缘。啊，下面妄习四缘，横摄十方虚空无边的，故国土无边。国土无边呢，故众生也无边；众生无边，故大悲也无边；大悲无边，故光明也无边。光明无边，无边呢？故摄取业无边，一要言之，于业无边呢？无光，故光无边。啊，以妄习的意思，下文一同自解。于利益无边呢？故光明无边，具德无尽。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呢，我明天再来学习。今天就学习到此地。